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这段圣经好像我们读了很多次，但是每一次读的里面总有一些现在我们生命里面看重的或者真正是需要的，好像就会凸显出来，再一次的坚定，或者再一次的让我们能够有被改变。因为最近有些孩子要回去，我今天读的时候真的发现说，君王的心好像水沟里面的水一样，是神是随着耶和华的意思在里面流转的。但有的时候我们不体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某一种的地位权势的面前，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办。当时我们里面有个信心，知道说这一些君王当官的，到了神的时间成就的时候，神要成就的那件事的时候，他的心思意念都要被上帝来引导，或者被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比如说70年日期满足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归回，这个古列王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意念，那个时候就给被掳的以色列人回他们的家园呢？那么这个君王的心，当然以色列君王的心，像大卫啦、所罗门啦，他们一直受神的引导，还不足为奇，是这些外邦的当年的君王。圣经里面预言耶稣要生在哪里呢？耶稣要生在伯利恒。那么伯利恒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可以让上帝来拣选，可以让耶稣降生的呢？又没有。但是又必须是要什么呢？大卫家一族一家的人。当时有许多的人，大卫一族一家的人，他们已经从他们的这个犹大的这个地，因为这个大卫是犹大族的，所以犹大他们有在12个支派里面，他们研究抽签抽到那块地。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这个大卫的一族一家人都是住在犹大地里面的。我相信以后也着生活的环境，因着战乱，因着各方面的事情呢，那么有很多大卫一族一家的人，他们就分散到各个地方去打工啊、生活啊。而这里面，上帝一定要拣选大卫的这个子孙里面的人起来生耶稣，这是神亲口跟先知讲的话，而能够找得到的又很不容易。一个是这个童女要愿意，一个是聘了童女的，知道圣灵要让她所聘之妻怀孕，她也要同意。哇，这个配搭真的很不容易，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在哪里呢？他们是在加利利拿撒勒城，他们怎么可能回到伯利恒来生耶稣呢？你看看，神就可以在当时君王巡抚等等的心中做这样的工作，这是头一次。假如每年都做都不稀奇，那是不晓得他们为什么想起要叫所有天下的百姓怎么样呢？都要回到他们的户籍出生的原所在地去报名上车。这一件事情怎么呢？就应验了耶稣要生在伯利恒。当我们真是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今天心里面就很放心。放心什么呢？就算这些回去的孩子们他们不体会这一点，神不因为人的不体会，到他的时间要成就的时候，他照样可以在掌权的、做官的、领导的心里面做他要做的工作。真的，这是一件今天我再一次可以肯定。有时候想回去怎么办？环境是这样，但是我知道他们相信的是这一位是君王的心像龙沟的水，随着神的意识流转的那位神。他们带着这位神回去，真的给我们心里面有比较大的安慰。 下面再要分析，下面还在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我读的时候很有趣的是，这就是记号。这记号是什么呢？这记号是一个，这记号是一个卧在马槽里的一个记号。今天我们要的记号都是有光环啊，都是有很宝贝的钻石啊，什么东西啊，我们来做一个什么记号，代表我们的身份，代表我们的地位。但是耶稣的记号什么呢？耶稣的记号是人肯给他马槽，他就在马槽里面降生。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在我自己传福音的过程，有很多人问他，你为什么现在还这个不愿意信耶稣啊，不愿意受洗啊？他说我现在还不够好，所以我还没有资格。我不知道他这种想法他自己来的，别人教他，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要说的乃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好到了一个什么标准我们才能够受洗信主，不，我们这样一个人，只要在我们内心深处有那一点点的地方愿意让耶稣来降生，耶稣都愿意。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好我们坏，不，客店里面是没有地方，马槽还有地方，耶稣也愿意在那里降生。而且怎么样呢？这是他的记号。从另外一义来讲，其实我们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到地上来不是取得一个很尊贵荣耀的身份地位，他乃是带着一个最卑微最贫穷，或者说是最谦卑最卑微的一种的身份来到地上。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还要摆点架子，我是宣教师，我是这个那个，不，耶稣来到世上给我们看见，他是取一个最卑微的身份。其实真的唯有是一个最，在世上人来看，这是一个最卑微的人，他里面的生命可以显出神一切的荣耀来，这才是让穷人有盼望，不是吗？当耶稣来到世界上是君王将相之家，那么大家想到说，哦，他的影响力，他的一切是因为他的地位，他的财富，他的名誉，他的等等，让我们就有的时候会裹足不前。现在不是这样一个卑微，生在马槽里面，出生没有出生，家世没有家世，背景没有背景的这样一位小婴孩，长大以后还给人家称是拿撒勒的耶稣。我常常说拿撒勒的耶稣是一句怎么样呢？当时被人家轻看的话，用今天话讲嘛，他是谁呢？他就是那个踩三轮车的王某人，他就是那个拉黄包车的王某人，他就是那个擦皮鞋的王某人。那个拿撒勒在那个地方真的没有好名声，反而怎么样呢？反而显出他里面的生命从神来，真正可以拯救我们。不晓得我们的记号是什么，我们跑到任何地方的记号是尊贵的宣教师，有钱有势的人，还是有学问的人，还是怎么样，还是感觉我高高在上，比人家高一个头，别人都是傻瓜笨蛋，好像我不跟他讲他都不懂，那变成这样，还是怎么样？真的，这个我们的心假如也像耶稣一样，马槽成为我们的记号，谦卑成为我们的记号，这真的是我一生也要学习追求的。我今天读的时候这个感触很深，我要用什么东西成为我的记号呢？我愿意马槽成为我的记号吗？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边讲到的是耶稣降生的目的，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降生的目的，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神要与我们同在。这边天使在报佳音的时候讲的也是很实际的，用另外一个角度讲说，我报给你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救主跟主基督是一体的两面。当我们只要耶稣来做我的救主，不完全。什么叫不完全呢？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了一半，不完全。今天看很多信耶稣人，他只要什么呢？他只要耶稣来救他， 救他从什么呢？救他从考试的困境里面出来，救他从找工作的失业的里面能够这个出来，救他什么呢？救他从感情挫折的里面出来，救他从许许多里面出来。他只要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但是就是救主与主基督是一体的两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他要来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基督就是弥赛亚，受膏者就是我们的王。若是我们只要耶稣救我们，不要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你就会发现那一个信耶稣的人很可怜。另外还有一个怎么样呢？我们有一些地方愿意给主掌权，有些地方又不愿意给主掌权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因为不愿意给主掌权的，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黑暗的部分，或者说下面我要分享，就成为主所不喜悦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主所喜悦的，他做主，我们就会去行主所喜悦的嘛。但是假如我们不让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怎么样，主喜悦的跟我喜悦的不一样的时候，我还是做我自己喜悦的话怎么样呢？那么就成为神所不喜悦的了。我把这两个摆在一起分享交通说，天使在那边报佳音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读的时候这样的感触啊，我常常要讲，你们不要把我跟你们分享的我的感触当做圣经意思的本身，你好好去读，可能神会给你很适合你，也有这个意义在里面，却不是全部的。我要怎么讲呢？当有一天我们发现怎么我们心里面有平安呢，第一个给我们带给我们，哎呀主啊，我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做了你所不喜悦的事，我成了一位不是你喜悦的人，以至于怎么样呢，平安就临不到我。今天我们常常心里面纠结，今天我们常常心里面失去平安，我们常常是怪环境怪人怪我们的遭遇怪我们的运气。不，我们真的信主以后灵里面一种敏锐，主啊，当我们什么时候失去平安的时候，哎呀，因为你平安是赐给谁呢？赐给你所喜悦的人嘛。你所喜悦的人他怎么可能失去平安呢？是不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这样一个想法上面，在做这样的决定过程的里面我们没有平安，因为我们思想里面我们想做等等很多的东西已经不是你所喜悦的了。因为这是很真实的嘛，我们在嘴巴上可以说我有平安，但是问题有没有平安是另外一件事情。但这边讲到什么呢？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是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假如我们不是他所喜悦的人，这一个属天的平安没有。假如我们是他喜悦的，哪怕别人再笑话我们再批评我们再什么样，我们里面那个平安是什么呢？主赐给我们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夺取的，这个应许真真实实在这个地方一点都不错。我不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这样，我心里面有一些的纠结失去平安，我在想肯定在这件事情上我的思想意念行动不讨神的喜悦，不然怎么可能没有平安呢？求主施恩怜悯，让我们在神面前，平安不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平安也不是一件凭空得来的事情。我们真的心思意念存心，成为主所喜悦的，被主鉴察以后，悦纳是他所喜悦的，我们定规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享受平安。下面也是哈，慢慢慢慢这样读下来，我每次读完以后，我觉得在我脑海里面就会有这些话。你看天使的话那么清楚，哎，他们是从天上来的这些牧羊的人，他们听到了又怎么样呢？他们还有一个行动，什么行动呢？他们跑去看看是不是这些天使讲的，他们在野外要跑进这个伯利恒城里面去看，是不是看看有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我们不要把资讯当事实。今天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当这个资讯，我们也不想骗人，这个资讯是骗人的，我们传播这个资讯，我们没有存心骗人，但这个资讯不真实的怎么样呢？也会害人。问题是 真的，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那么重要，我们自己实践一下，仔细的去寻访一下以后，再来分享我们吸收到的这个资讯对我们自己真正的帮助，不是更好吗？这件事情可能见仁见智，但是我在这边读的时候，突然读到什么呢？突然读到说，天使讲的话还有假的，但是他们奇怪，路加为什么去仔细求证，看看这些牧羊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听到这个话，他们居然还有一个步骤，什么步骤呢？他们就去这个伯利恒城里面去看这件事情，看见了真有一个婴孩，这个包着布卧在马槽里，他们才怎么样呢？才把这样一件事情传开，而且他们很欢喜快乐的传开。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的感触是怎么样。我再说，在这样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的里面，我们常常当我们把这些资讯变成我们生命里面真实去实践过的东西跟人家分享，就发现哦，这还有步骤，刚刚开始做回来呀，或者这样的，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怎么样呢？别人一讲起来我们也不知道。像我们最近在这个做酵素的问题啊，吃酵的酵素问题啊，哎呀，我吃了怎么会痒啊，我吃了怎么会这样那样啊，本事嘛，吃的人刚刚开始就是会这样，那么人家问到了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吃过，假如一个人从资讯里面看到酵素有多好，等大家问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因为他自己没有吃过，就不晓得怎么办。求主怜悯我们这些牧羊的人，没有学问没有知识，但在他里面却有一种想法，就是听到了这样一个好消息，求证了以后再去跟人家分享，再去报给人家。而听见人怎么样呢？听见人都觉得很诧异，听见人就很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这个所说的话，真有这样的事吗？因为他们没有看见。真有这样的事吗？因为他们没有听见。牧羊人是又看见这些天使，又听到天使所说的话。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已经求证了，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而且真正求证过的事情去跟人家讲，别人不相信，我们也不要难过。事实上就是这样，连耶稣嘛，他讲的他行的神迹在那个时代还有很多的人不信嘛。但是我们的责任，神托付的责任，你们去告诉人家，向万民做见证，是不是、啊、告诉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只要是地上的人都跟他有关，你们看见了求证了去跟他们说。但听见人怎么样呢？听见人只是诧异，他也不一定相信，所以别人不相信，你怎么这么笨，我给你讲的那么清楚了，你还不信，你还不要吗？不不不，要不要信不信是他的自由，但是呢，讲不讲是我们的责任，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看到这个玛利亚，一个愿意尊主为大，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使你宁愿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这是他的心智。我再说，这是玛利亚的心智。但是至于说他要生的这个孩子耶稣将来会怎么样，他也一点概念都没有。等到牧羊的人到了马槽边看见了，在那边跟人家讲的时候怎么样了，或叫人家来的时候怎么样了，玛利亚慢慢以后也可能会听到这些牧羊人所说的话，天使跟他讲的话又怎么样，他就把这些事摆在心里反复思想。什么叫反复思想呢？有谱气也不晓得，没有把握也不晓得，反正这些牧羊的人把天使所说的话他摆在心里反复思想，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很严谨的态度。今天不像我们讲的信就信，不信就不信，不不不，这里面还有一些过程，这些过程叫做什么呢？这些过程是需要时间去消化它的，这些过程是需要事实去消化它的。我们可以一口从这个所谓某种观念来讲，玛利亚没有信心，你搞什么？ 你已经天使那么讲到了，你要生个孩子怎么样，对不对啊？哦，你也有这样心智了，怎么现在你不马上跟那个牧羊讲？是啊，你看把天使向他显现，对不对？是不是啊？哇，又跟他们讲啊，怎么怎么？还奇怪，他为什么把他反复思想，要摆在心里反复思想？这也是玛利亚的一个过程。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中了很多道理的毒，好像是一翻两瞪眼，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不不不，我觉得属灵的事情、生命的事情都有一个过程。我们要用一个目的去要求一个人，这是宗教；我们要用一个道理去评判人，这是一种这个神学观点。真正的生命什么，一定有一段成长的过程。当走在前面的人讲前面的时候怎么样，不一定论断走在后面的人，只是给我们有一个盼望可以往前走。走在后面的人怎么样呢？怎么搞也不需要装了好像什么都做到的样子，因为生命是有一个过程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我这边看到的是玛利亚的过程，是他把牧羊人所传的所讲的摆在心里反复思想。而这里面，这个我看见了，玛利亚们反复思想，生耶稣的玛利亚们反复思想，其他听见就诧异，只有这群牧羊的人又看见又听到又求证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欢喜快乐的，因为他们所看见的一切是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去赞美一个人的时候，对这个人也不熟悉，对这个人也不认识啊，对不对？那么都是别人讲的，他这样这样，你我不晓得，我们也可以啊，对不对？别人讲，对吧？像在台湾一天到晚蒋介石万岁，蒋总统万岁，在中国大陆就是毛主席万岁，我们可以喊很大声，但是喊完以后那种感觉还是很空白。但这些牧羊人的赞美主跟归荣耀给神是踏踏实实的，亲耳听见，亲眼看见，求证事实就是这样。哇，他们心里面那个相信，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了救主，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一些东西对牧羊人来讲是完全的，对他们来讲是宝贝，所以他们那个盼望，以色列人这个盼望那个救主跟主基督怎么样呢？在他们那里面就涌起，他们就真真实实的在那里归荣耀给神，而且怎么样，他们在那边赞美神。假如我们的敬拜赞美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的里面，因为在我们生命里面经历了他，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真是让他在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样见证的时候，哇，我们那种感觉跟一个人只是人家教导他敬拜赞美，会讲一些圣经里面的话，会唱一些歌啊，那不可同日而语。那么最后我要讲的，耶稣虽然是这样的一种又是救主又是主基督，这个又是以马内利，又是耶稣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这一位，他怎么样呢？他小的时候生在犹太人的家，他照样要按照犹太人的礼仪跟规矩，第八天要上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行，他们第八天要去行割礼，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行割礼。当然那个时候，这个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并不是很远。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带着孩子到圣殿里面去给孩子行割礼，而且怎么样呢？要把孩子归圣，必称圣归主。我想这一点刚刚开始信主的或者一般有些人不是了解的，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击杀所有在埃及地投生的，只有以色列人因为用羊的血抹在门框门楣上，所以灭命的使者跳过他们的家，只有以色列家投生的人也好，牛羊牲畜也好，投生的在以色列家得蒙保守，得蒙血的保守，就怎么样呢？就没有死。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凡是投生的都要归给耶和华。 以色列人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耶稣的父母亲也按照这样一个真正的规矩，因为耶稣是他们家头生的，以至于怎么样呢？他们就按照这个规矩到圣殿里面去。我们不要反传统，反到一个地步，什么规矩都不守，这神也不喜欢。任何的规矩也都有它的意义。就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一个谦卑而且做一个顺服的人，这是蒙福的。但是谦卑跟顺服，这是生命里面最大的功课。就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的身份地位，他在神面前的地位，但是他怎么样呢？他还到地上来，还是要尽诸般的义。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到任何地方，我们到任何一个教堂，我们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到任何一个什么地方去，我们不要我行我素，好像只有我高兴干嘛就干嘛。有很多的礼仪也好，规矩也好，礼貌也好，像我们的主一样，他的父母亲一样，都在里面遵守。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是自由的，但是不要让人家小看我们的自由，因为我们在自由的里面愿意受约束。所以谦卑跟顺服在耶稣的身上给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跟随他的时候，这两个记号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我相信让更多的人羡慕。我们去低头祷告。